我们的信仰讲座就是把一个主题，就是圣经里面重要的题目，把它特别把它讲出来，将使大家有系统的明白圣经有关那个题目所要告诉我们的知识是什么，我要明白的真理是什么，将就从这种神所启示的真理按系统的有题目的，我们可以了解也建立我们的信仰同我们的侍奉。那每一年我们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主许可，我想我一直到离开世界的时候不会再重复已经讲过的题目，所以每一次的讲座都是独特的，每一次的讲座都是不再回复的，每一次的讲座就是一去不返的。所以呢，如果你说啊，今年没有参加不要紧，明年后年再参加，你只能参加不同题目的讲座，你不可能重复已经讲过的讲座，除非你把过去录下来的或者已经印成的书在听在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过去曾经讲过什么题目，因为我们尽可能就不重复已经讲过的题目。所以我盼望基督徒对每一年这个讲座的时间同讲座所思考的题目都有个独特的爱好科目追求，来领受主的话语。不但如此，我们每次选的题目的时候都是选一个与我们属灵的实际有关系有效用的这些题目来谈，所以我们不是纸上谈兵，不是空中楼阁，不是讲一些理论是空洞无用的东西。那么这样我要先解释一下我们正统基督教神学思想里面的实用性的这个理论的观念同普通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有许多人说呢，与我无关的我就不听，听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些人买东西我不用的我就不买，所以我买的因为我要用，那这就都是用实用主义的哲学来处理你人生一切的行动。请你注意，我们许多读的书是没有真正去用到的。你读集合平常有用到吗？你读这个代数平常有用到吗？没有多少用到。你做生意嘛，加减乘除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呢？再不然的话，你买一个这个计算机你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读这些东西呢？因为这是建立知识同建立我们思想体系架构一些最原则性的东西。所以呢，不是说呢我没有用我就不必读，我没有用的我不必买，因为这些东西就等于说呢，我一切的一切的行动都是为实用主义来做奴仆。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如果上帝用实用主义来创造我们的话，那只要我们面呢就是一面平平七个洞就可以了，对不对呢？壁纸就两个洞就可以了，就在一个平板上打七个洞，能看能复去就好了。但是神除了实用之外还给我们美观，对不对呢？也为什么壁纸要凸出来，为什么有许多的这个不同的观念会在这些的创造中间呢隐藏在里面，不是单单为了实用。所以我们不能肤浅到只为实用而决定我们的生活。还有许多人所说的这个是很不实际的，所谓的实际是什么？他们在唯物论的思想架构里面建立他们的人生观，所以他们认为凡是没有物质价值的就是不实际的，没有经济利益的就是不存在的，没有看得见的这种存有的这种这个架构的东西都是不应当讨论的。所以这就是掉在唯物论的观念里面过他人生的生活，其实不是如此。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实际不是指我日常生活要用的要行的所需要的那些东西才叫的实际，圣经所讲的实际是超过那个，而且是神应许中间反正人可以经历的那些属灵的步骤都是实际的。所以呢，圣经讲称义是实际的，圣经讲圣灵的重生是实际的，圣经讲神的国度是实际的，圣经讲我们要敬虔度日是实际的，圣经讲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是实际的。可能因为你过圣洁的生活，你在社会上的行为伦理变成把你自己捆绑到一个不能得到利益的那种比较吃亏的地步。虽然如此呢， 却使我们基督徒可以在某一种见证形式中间把天上来的本质向这犯罪的世界显明出来。所以我不能说呢，凡是以世人所想象的所思考的实际才叫做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为今生看得见的世界而生活，我们是为着永恒神的旨意神的定的价值来献上自己。所以人生观就与世人无知论唯物论肤浅的人生观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应当用世界的实用主义实际的观念来套在我们属灵的工作上。那么今天的我们选的题目是国度，还有什么教会，还有侍奉。除了教会这一个字在中间是比较照我们普通观念的实际以外，我们很难想象到讲神的国度跟我们现今的生活有什么关联。你说侍奉可能只有对那些在教会里面有职分的执事、长老、主日学老师、诗班团员或者布道员比较有关系，而普通的平信徒一个礼拜做礼拜一次到底与侍奉又有什么关联？所以这个题目不是很吸引人的题目。我要问一下，哪一个人这一次来是为了惯常每年来，所以今年好像不可以不来？那么这样的人请举手我看看啊，一个，只有一个。那么其他呢是为这个题目特别来的请举手我看看，为这个题目特别来的举手。那么其他呢也不是为了惯常来，也不是为了这个题目来，是要看看唐崇荣是圆是扁的才来的请举手我看看。那其他那些不举手的人，你们到底为什么来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前几年我们选的题目圣灵祷告与复兴，圣灵的洗与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引导与动力的生活，还有圣灵魔鬼良心的声音，这些都会被认为人认为比较切合实际的需要，所以呢定这些题目有特定的一种吸引力在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所选的题目是教会论的问题，所以我就把教会牵涉到神的国度以及我们的侍奉，把这三个题目做一次一同来讨论。我们有四天的时间，严格的说呢，单单一个题目讲四天都不会讲完的，因为单讲神的国度就是个很大很大的题目的。但是我们如果单单每一个题目都这样精心的去研讨的话，可能我们一生一世就没办法以大概的这个了解去明白圣经里面许多重要的思想。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题目把它连在一起来思想。现在我再问一个题目，就是呢，你们认为呢，圣经里面谈到神的国度这问题是多谈或者少谈？你们回答我，圣经里面论到上帝的国度是很常常谈或者很少谈的？常常谈是吗？啊，那么你举五节圣经给我看好不好？啊，你说圣经常常谈上帝国度的事情，那我请一个人到上面来给我提一下，到底几节的圣经你所知道谈圣关于神国度的事情？那请你注意，神国度的事情呢，在旧约里面好像没有谈过，好像，我不说没有谈过，因为有一些呢直接说旧约没有提上帝的国这个事情，我不同意这个事情。我说好像没有谈过，那新约里面有没有谈过呢？有，你们要进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好像怎样怎样怎样，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也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上帝国的事，上帝国在新约就比较多提到这个题目。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好好思想这个题目了。请大家先注意一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讲论最重要的主题不是得救的问题，而是国度的问题。今天福音派的人常常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代替了全本圣经，因为全本圣经所有神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都围绕在这一节圣经的四周围来做服务的工作。而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所讲的是什么呢？ 他是讲的从开始到结束所谈的就是上帝国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当他有哪一种的这种传统所归纳出来的解经前设的时候，这个 presupposition for hermeneutics， 常常他对圣经的看法就围绕在那个前设的中间。我不是说约翰三章十六节不是圣经中间最重要的主题，而我是说耶稣的讲论不是以那一节圣经作为整个的主题来讲的。耶稣谈的是神的国度的问题，是多于人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问题。那么当然在国度里面的人就是那些不灭亡而得永生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整个基督的讲论从圣经的主题再做一个做一些的纠正，好叫我们清楚知道到底神要我们知道的真理是丰富到是测不透的，是何等这个广泛，丰富到超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预设的那个地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传道的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一定要悔改。正像使施洗约翰到世界上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那耶稣基督的先锋约翰以天国作为他信息的这个开端，耶稣基督也照样以天国作为他信息的开端。这样耶稣基督是印证了他的先锋约翰传信息的时候提到天国的这个重要性，这样就是说呢，他承认约翰是做了他的先锋，约翰是讲了他要讲的道理，约翰所传的以他所传的是没有个别没有隔绝没有这个差异的，因为这是同样的信息要对人间来宣扬。而你看见新约的圣经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把天国在地上的国度中间这个重要性宣讲出来，而新约圣经结束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地上的国都成为我主以及他的基督的国了。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will become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and of his Christ。所以这样地上所有的国度都要成为我主耶和华上帝同他的基督弥赛亚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国度了。这样就等于说这个历史的延展 the extension the process of the history 是面向一个神的国在人间呈现成长到最后完全成全的一个终极性的目的。如果这个是整个新约里面很重要的主题的话，那么基督徒就不应当只因为实用性的这种价值来找一些圣经配合我自己所需要的。我不能凭着我喜欢读的那一些大大发挥那个作为我对圣经的了解，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神的道在人间，神的儿子进入人的世界社会历史时间空间同环境的里面，在史地中间 the history and the time 在历史的时刻在时间空间的过程中间它的来临，所以成就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国在地上。这样基督徒就应当以神的国度为我们这个思想一个重点，以神的国度成为我们侍奉的一个范围，以神的国度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目标。这样呢，你就不难明白当门徒问耶稣说我们要祷告什么呢，我们要怎样祷告呢，耶稣直接对他们说你们祷告要如此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这个愿神的国降临在地上，这就变成整个信徒愿望的一个焦点了，变成我们祈求的一个焦点，变成我们向上帝祷愿的一个焦点了。我们盼望上帝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那这样说来，我们就思想到底旧约为什么没有明文没有很清楚地提到上帝的国这个名词呢？ 在旧约里面到底有没有讲上帝的国的事情，是不是旧约只讲地上的以色列国，到了新约才讲到神的国要在地上设立起来，使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在地上聚居的这个教会呢？那如果旧约里面不是提到天国的事情，那么旧约到底是不是只不过是专讲这世界的事，以及神在他公义的原则中间对万民审判的权能就结束呢？我再清楚地对大家说，归正神学真正相信的总原理，就是新约是隐藏在旧约的里面，而旧约呢就已经把新约呢预言出来了，所以呢旧约隐藏着新约所有的丰盛，而成为旧约也成为新约的一个预备，新约就成为旧约的一个成全。所以当你从旧约看新约的时候，你看到应许的未来，当你从新约靠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现实和一些树林实际在怀胎过程中间的那个种子，这样旧约是一个形体的影子，而新约就是真体在历史上的显现，在旧约中间隐藏着新约里面的实质，而在新约中间我们看见成全了旧约所应许的一切，这样基督徒的信仰就不会把新约跟旧约严谨的把它分开那隔裂，那过一个支离破碎的信仰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信仰是隐藏在旧约里面成全在新约的中间，我们的信仰是应许的旧约里面而兑现在新约的里面，这样我们的信仰与旧约的关系是完整的，我们的信仰与新约的关系也是完整的，我们对旧约的认识跟对新约的认识是前后一致，贯彻始终，天衣无缝，相辅相成的一个信仰。讲基督徒就不应当因为偏爱新约就忽略旧约的信息，基督徒也不应当因为旧约里面提到许多赐福神的应许的事情而忽略的在新约里面救赎的基督里面的成全。如果我们把这两约严格的把它隔开把它隔绝，那我们就在其中选一些只是配合我们所喜爱的经文，我们在里面建立我们的信仰的话，我们的信仰是不齐全的，我们的信仰是不完满的。所以求主给我们做一个忠于神全部启示的基督徒，阿们，做一个忠于旧约也忠于新约的一个基督徒，这是整个神逐渐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所有给我们达到的整体性的完满的信仰的这种生活，愿上帝赐福给我们。那么在旧约中间到底有没有提上帝的国呢？从字面来说好像没有直接提到这件事情，几十年听我讲到，很少看见我讲到一半喝水，这不是我的习惯。我这一个月有一些毛病，所以我有一点异常的行动。虽然从字句来说就又没有直接提到上帝的国这四个字，那么也没有提到天国这两个字，但是在旧约中间已经给我们看见了整个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对神的信仰所蕴含的意义是远超过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异族的信仰的，特别是在迦南地四周所有外邦偶像崇拜中间，他们从来没有一个观念是以这个旧约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神权统治的观念 有丝毫的关联的。换一句话呢，耶和华上帝不成为一族之上帝，耶和华的上帝不是成了一个小小的犹太民族，这希伯来民族，或者是以色列人独有的一种民族的上帝，他不是一个 tribe God， 他不是 God of tribes， 不是像其他的摩亚人，这个还有这个亚玛利人，还有其他所有的非利士人，他们每一个族有自己所敬拜的假神，那一个假神成为他们整个民族的这个保护者、带领者，决定他们战争中间胜败的最后的那个力量。这个神呢，是一个民族的神。这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不是如此，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在启示的中间给亚伯拉罕认识到他的这个广大的这个权柄，同他的宝座同管的不是单单一族，而是全世界。所以这样的，在这个整个希伯来信仰中间，我们看见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这三个重要的要素呢，后来就构成了整个新旧约中间的最重要的中心。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 monotheistic faith， 独神的信仰，独一上帝的信仰。而这是犹太民族或者希伯来文化对全世界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我再讲一次，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of the Jewish and the Hebrew culture and religion to the world history is the monotheistic faith， 就独一神论的信仰是希伯来文化对整个人类世界历史中间最大最大的贡献。如果没有希伯来文化在历史上的产生的话，没有这种独神信仰在历史上的显现的话，那我们看全世界无论什么文化，无论什么民族，当讨论到宗教问题的时候，一定掉到无论是这个泛神论，或者是万有神论，或者是这种精灵的神论，或者无神论，这些很可怕的错误的中间。但是感谢上帝，当神把自己启示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告诉人他是独一的上帝。所以 monotheistic faith 就独神信仰的系统，就建立了整个世界历史中间最伟大的宗教信仰的系统。在今天我们看见世界宗教中间呢，在东方的宗教都不敢宣称自己领受了上帝的启示，在中东的宗教都宣称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启示。换一句话说呢，在中东所产生出的最伟大的宗教应当可以延伸出来变成三个大的体系。第一个体系就是犹太教，第二个体系就是基督教，第三个体系就是回教。无论犹太教，无论是基督教，无论是回教，他们都宣称是领受了神的启示，写下了圣经。所以犹太教所领受的启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向人显现，向人启明真理，所以就把律法借着摩西赐下到这个世界上来。这样呢，耶和华上帝是以色列人所敬拜独一的上帝，这是独一的神，绝对不可以外邦的神也相奋耀或者相这个奋杂，因为这一位的神才是真正又真又活的神。 The only true living existing God is Jehovah， 那独一存在永恒真实又真又活的上帝就是这位独一的上帝。那么这个信仰呢，到了基督教的时候，我们相信是这位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独一真神是成为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到了回教的时候，他们仍旧相信他们所领受的可兰经还是从独一的真神名叫阿拉的这位神呢，他呢借着天使加布列赐下启示给他们的。所以这样的犹太教、基督教同回教是全世界唯有的三大宗教是绝对相信独一真神，而独一真神 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犹太人相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基督教相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回教相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回教相信是上帝启示他们可兰经，基督教相信是上帝启示了旧约与新约，而犹太人相信是上帝启示了摩西五经，有一些也启示了先知同其他历史书同智慧书等等。这样的这三大宗教对全世界影响是超过了其他东方的宗教。东方的宗教像印度教、像佛教、像这个孔教、像道教、像日本的神道教，这些的宗教呢都不能宣称自己领受了一位上帝的启示，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犹太文化希伯来的宗教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 monotheistic faith。 第二样，犹太文化所隐藏着最重要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呢这一个血祭的表扬， the symbol of the blood sacrifice。 所以在犹太思想和犹太文化中间，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代替性的牺牲成为人得救罪的赦免的这个办法。人的罪怎么得到解救呢？人犯的过犯怎么样得到赦免呢？在孔子的思想里面是没有办法，因为获罪于天无所导也，你得罪上帝就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祷告，没有人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因为你是得罪了上帝，所以人神之间的关系无从复合，人神之间的仇恨无从消灭，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无从建立，因为获罪于天无所导也。那么这样我们就假定我们不过是人与人之间有得罪的工作，我不敢得罪上帝，所以尽可能要顺天呢则昌，逆天则亡。但是呢，有哪一个人所犯的罪是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坏而已呢？所以从圣经的观念给我们看见，我们犯罪乃是亏损了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荣耀，我们犯罪乃是失去了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定的目的，我们犯罪乃是失去了我们与神之间那应当有的正常的关系。所以圣经的观念，罪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而已，罪乃是先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弄坏了，才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坏。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世界上关于罪的问题呢，所能做到的就变成将功补过的办法。如果我做错的事，我现在做一些好事，用我的善行、我的周济、我对穷人的帮助，我以后痛改前非，不再回头做过去那样的生活，用这样来自救，用这样来自己成全自己。这是许多宗教的看法，当然在犹太宗教中间不是如此。我们需要赎罪祭，这赎罪祭就要羔羊或者牛犊把它杀了，流了血，变成有代替性的牺牲。所以这种血祭的榜样是犹太文化同这个希伯来宗教对世界的第二个很大的贡献，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今天题目有关系的，就是呢神权统治的观念。这个用英文讲叫做 theocracy， 就是神的权柄来统治世界。那这个不是 democracy， democracy 民主这个字呢从这个希腊文转过来是 demos 加上 gratia， demos 就是百姓或者人民， gratia 就是权柄。所以所谓的民主的意思就是权柄是在百姓的身上，百姓要怎样那么整个国家就应当怎样，百姓选哪一个人那个国家就应当用那个人，因为这个百姓的权柄是至高的，所以权在民，这个主权在民叫做民主，人民当家做主，这个叫做民主。 但是希伯来文化对世界上的这个整个历史中间最大的第三个贡献是什么？就是神权的统治，也就是终极最后的主权不是在人的身上，最后的主权不在君王的身上，最后的主权不在帝国的身上，最后的主权是在管理万民的那看不见的创造万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的手里的这些权柄。所以这个上帝的国的观念就是这第三点所延伸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再讲一次，上帝的国这个观念就蕴藏在神权统治这个很伟大的思想从这个里面延伸出来。所以我不能说呢旧约里面没有上帝的国这样的事情，虽然这个名词没有出现，但是旧约里面蕴藏着，旧约里面已经包含了整个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运行、上帝的旨意要人怎样去成全，要人怎样去遵行上帝的权柄，要怎样审判那些背叛违背上帝权柄的人，那这个观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天国上帝的国的观念在旧约里面是很清楚隐藏的。现在我要一条一条与大家思想上帝的国在旧约中间隐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一样，因为上帝是创造全地以及地上所有人民百姓的上帝，所以呢全地都是属于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最基本的观念。 God created everything, 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and all people within. 上帝创造了天，创造了地，更创造其中所有的人民，所有的百姓。所以呢地和其中所有的都属耶和华，这是第一个观念。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样天地是神的产品，是神所创造出来的。为这个缘故呢，天地的主权不在天地的本身，人的主权不在人的本身，所以以人民做主，这已经是夺取了神的荣耀，因为人的本身不成为人自己的这个主权的所在。神创造万有，所以神才是万有真正的主宰，这是第一样，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来看到的。第二样，上帝不但创造万有，上帝是统管复位支撑万有存在的上帝，所以是 sustainer and also the protector of everything exist has been created by him。上帝创造了万有，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管制万有，治理万有，所以万有都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样说来，所谓上帝的国度，你就不能想象说有一个小小的国，那里面上帝作王，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上帝的国度的观念要从他的创造，从他的复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 the protection of God andThe sustaining power of God, 从这个神统管万有，神支撑万有，使一切的一切能继续不断的存在，能力是从他来的。从这里去看神的国度和神的权柄。这样基督徒当我们很严肃的思想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你就不会变成一个因为礼拜天不知道到哪里去就去做礼拜，不是这种基督徒。不是呢，我要知道呢，我应当同谁结婚，所以我求神拜父，我就跑到礼拜堂去。我今天的做一个基督徒，是因为我知道万有是神所造的，一切的存有是因为他统管万有的权柄而被支撑住的，我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就在这位神管理万有的上帝的手中获作，我应当敬拜他，我应当称谢他，我应当赞美他，我应当荣耀他。所以这个观念呢，神国度的观念正确的了解会影响你整个人生，特别是你的侍奉。那这里我要与大家思想的大家一同看的就是诗篇第47篇第二节，放到我们一同打开来看。 诗篇第四十七篇第二节，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大家一同来读，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你平常越是没有注意到，当诗人讲的这句话的时候，他所思想的上帝，他领受的启示是伟大到一个地步。这位神不但不是一个民族的神，这位神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所以没有一个王是可以与他相比的，没有一个神可以与他相比的，因为他是治理全地的，他不只单单是一个民族的。我们大家注意看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旧约里面，翻到了一同来读第十一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第十一节。现在我要请这个弟兄们来读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请你读第十一节，我先读第十节，你读第十一节。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这个永永远远的。大家一同读，弟兄们，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第十三节一同读，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来到这里呢，大卫建殿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他呼喊上帝的名，称谢他。他祷告的时候，他提到上帝治理万民，上帝治理全地，甚至一切的威严尊贵能力荣耀强盛，天上地上所有的都是上帝的，国度也是你的。所以这样呢，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上帝的国这个名词，但是神的全能，神之荣耀全能尊贵的原本是很清楚的观念记载在其中的。第三样，上帝不但创造万有，第二样，上帝不但统管万有，第三样，上帝审判全地。那这个这一句话第一次出现，竟然是在创世纪从亚伯的口里，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的话里面讲出来的。我个人是很惊奇这件事情，大家一同打开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十八节。上帝不但是创造主，上帝不但是用他的全能管理全地的主，上帝更是要审判全地的主宰。我们大家看创世纪第十八章，我们要读第二十八节。现在我要请姐妹们来读这一节的圣经，创世纪第十八章，我们要读第二十八节，请姐妹们一同开声来读，一二三。好好，请你再回头读，我读二十四节，你们读二十五节。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人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二十五节，姐妹读，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这是第一次提到了神的全能以及全世界的命运的问题。如果你看先知书，受了圣灵的感动，先知们传讲神的威严所预言的第二大点，第一大点就是基督教来要来的事情，第二大点就是列国的审判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中国人受先知这两个字的含义的字义影响，常常不明白圣经所提的先知到底是什么。在第三天我也提到教会里面的先知这份的功用到底什么意思。那今天我先与大家思想一下。所以我们许多人提到先知就以为他先知道教的先知，而圣经的观念不是如此。圣经提到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而他说预言的时候是超过历史跟时间的限制的。当先知说预言的时候，最重要的三大范围，第一个范围就是基督到世界上来的事情，第二个范围就是上帝公义审判列国的事情，第三件事情才是将要发生的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些将要发生的事物是最不重要的，今天在灵恩派里面变成最重要的，这是颠倒了圣经里面的次序。我们第三天会好好讨论这个问题。那请你注意，当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就提到了巴比伦啊、埃及啊、以东啊、腓力斯丁啊，你们都要受上帝的审判。所以把上帝威严同公义的制裁当作预言的第二部分。但是呢，这个竟然没有像亚伯拉罕在18章28节所提到那样的全面性。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上帝是审判全地的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观是很清楚的。亚伯拉罕所认识的上帝不是一个求神拜佛临时给他有一点帮助指指点点他生命一些实用性的需要的那种上帝。亚伯拉罕所认识的上帝是有一点全世界都要在他的面前受审判那一位有权柄的上帝。所以他的多神信仰同他的神审判全地结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敬畏成为一个信仰上帝的人，也成为一切信上帝之人的父，信心之父，感谢上帝。所以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好人与恶人同样的灭绝，绝对不是你所行的。耶和华审判全地的上帝，你岂不行公义吗？今天我们看见人类的文化越来越发达，但是呢，法院做事情越来越糊涂。法院岂不是应当是专讲公义的地方吗？法院变成最不公最不义的地方。许多人做法官，他可以呢用各样的办法找法律中间的空隙，所以一面犯法一面没有违背法也不必背法，这个叫做法官。今天许多走法律路线的人都是走法律漏洞的人，能够在法律条例与法律条例中间寻找更多漏洞的人，这个人就是变为法律的专家。所以许多人修法律不是要行法律，不是要照法律的条例去做，乃是要找出法律没有办法抓到的，你可以继续犯法，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不是呢法律真正的意义，因为法律真正的意义要执行公义，否则的话法律就没有价值。而神之所以是神，因为他的本性是公义的，所以呢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吗？这样审判与公义在神里面是绝对不可能脱节的，神的审判与神的公义一定是一致的，一定是相关的，一定是没办法分割的。这样一位神才是神。所以神不但创造了万有，神不但支撑了万有的存在，神有一天还要审判全地。这样的神呢，他有他的权柄，所以呢谈上帝的国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不但如此，这位上帝还是使全地蒙福的上帝，因为全地万邦万国万族各地的人都也借助他蒙受福气，所以他不但要审判全地，他也要赐福给全地的这位上帝。所以这样的这位上帝的权柄，这位上帝的这个能力是最高也是最广最大的。我们大家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范道罗，我们一同开声来看这一节的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 我先读第二节，然后你们读第三节。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必赐福给你，而且我要赐福那赐福给你的，是因为你的缘故，是万民都因为你得到福气。所以上帝是决定万民全世界得到福气的那位主宰。不但如此，他也是有权柄咒诅全地的上帝。所以这样，这位神创造万有，统管万有，审判万有，赐福万有，他也可以咒诅全地。这一节的圣经就是全本旧约最后一句话，马拉基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这里提到了他的权柄。他不但统管万有，他还有权柄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万有是他所造的。所以若是这些不遵守他旨意的人背弃的话，那么他提下一句话，我们一同来读这个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的，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第六，大家一同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咒诅遍地的权柄在神自己的手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位上帝呢，与万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随便的，并不是可以复留的，因为万有是他造的，是他所保护的，是他所管制的，是他所赐福的，也是他有权咒诅的，以后还要受他审判的。这样的一位上帝呢，他在万有之上，他的宝座是在最高之处，他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20节里面告诉我们的， God sits upon the great circle of the earth。 所以这是圣经提到地球的形状是圆的很重要的一次，他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神在这个大的圆圈之上，他会统治管理咒诅审判赐福这世界的大君王，他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的上帝。这位上帝不但如此，也给我们提到他的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我们去年在这里已经讲过了神权、人权还有什么政权，你还记得吗？当我们讲的时候，就是你们选总统以前几天，后来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刚好就陈水扁被选以前几天，我想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刚好在苏拉巴亚，就是瓦西德被选的那一天。所以呢，我们定那个题目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原来定了有找到的地方时间，刚好就是好几个国家总统被选的时间。这是表示呢，神已经在我们中间呢引导我们，是神权的人权中间有关系。那现在请你注意，既然上帝管理万有，审判万有，那么万有的权柄在他里面，被统治的人中间有一种特殊的权柄叫做政权。那么上帝的权柄跟政府的权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旧约里面既然没有提到上帝的国，但是旧约里面提到人的国与神的权柄之间的关系，讲过一些怎么样的话，我们现在好好注意了，请大家一同来看起初的圣经。我现在先把题目提出来，他是在这个用他自己的权柄赐给人，人才有国权，才有国位的这位上帝。所以他是把他的权柄同国位赐给人一个上帝，这是表示神与人之间权柄之间的关系。我们大家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先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2章第37节。但以理书第2章第37节，我念36节，你们念37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 要讲解那梦。站着细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以及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管掌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你虽然是众王中间最有权柄的王，你是诸王之王，巴比伦在那个时代已经征服了所有中东其他的国家，都在他的天体之下，都成为俘虏。他是诸王之王，是王里面最尊贵的王，但你对他什么？你算不得什么，因为你的国度、你的权柄、你的王位、你的这一切的能力，都是天上的上帝赐给你的。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他从来不会放弃长子的身份，他不会随便向掌权者低头，因为他知道最大的掌权者不过是一口气而已，有一天他一定会死。所以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他看见政权之上的政权，他看见王位之上的王位，他看见法律之上的法律，他看见宝座之上的宝座。所以但以理对尼布加尼撒很不客气地说，你虽然是诸王之王，我告诉你，是天上那一位上帝把国度、把尊荣、把王位、把权柄赐给你。所以你的权柄不是自生自有的，你的权柄不是最高最大的，因为是天上的旨意许可你才坐在王位上。那么如果天上的旨意不许可呢，你还要下来。有什么人可以对王讲这样的话吗？你敢不敢对李光耀讲这句话？你敢不敢对邓小平、对这个什么克林顿讲这样的话？你敢不敢对朱镕基、对这些地上的掌权者讲这样的话？是天上的上帝把国位、权柄、尊荣给你的。如果有一天他拿回去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神的仆人应当有超政权的这种神学认识，否则的话，他只能做人的仆人，不能做上帝的仆人。好，现在以同样的观念，我们来看接下去大米尼在五章第十七节讲什么话语。大家来看大米尼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看。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珍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讲解告诉王，这是这个不杀杀王的事情。王啊，至高的上帝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加尼撒，因上帝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割去王位，夺去荣耀。二十一节，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鹿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怒地蛇。等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大家一同读最后这一句话，等到他知道，一同读，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不杀杀，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谨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色、金银铁铜铁木蛇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因此从上帝剪出指头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 mini mini 提克勒在绕行，讲解是这样 mini 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过的年的打扫吃完。提格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献出你的亏欠。无法而心就是你的过分裂归于马代以波斯人。伯沙沙下令人就把织牛给丹尼里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时代的国中列为第三。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列第三，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第三，既然王第一为什么他第三呢？原来呢，伯沙沙王是代替的王，伯巴沙沙的巴巴才是真正的王。历史后来显出来，伯沙沙的父亲叫做尼波尼度，尼波尼度斯，这个人爱打猎不爱执政，这个人喜欢 出去在野，不喜欢在王位上来做事情，所以就把位置交给他的儿子，叫做伯沙沙。所以伯沙沙不敢说他是国中第一，他是第二，所以他就把第三个位置给大尼利，你在国中列为第三，因为他父王还在，我这个王呢懒惰鬼，不爱上班，所以呢把事情交给孩子，这个孩子不敢认自己是第一，所以呢是第二。这样呢，你在这个考古学里面，你看见好像没有伯沙沙这个名字，甚至呢，二十世纪以前，十九世纪新派的神学家就根据呢历史没有记载伯沙沙的名字，他们就说呢，但尼里书是撰写出来的，但尼里书是不合这个真正历史的，但尼里书根本这个是杜撰的，不合历史的一本书。但到了二十世纪，一些非基督的考古学家找到了伯沙沙的名字，在考古学里面发现的时候，才把那些新派的神学家弄到很羞耻，因为神的话是真的。所以这里说呢，你是过里面列名在第三的位置，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解经里面很严谨的一些原则，你可以注意到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感谢上帝。那么这样呢，这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提出来。但你说什么呢？但你说天上的上帝把尊荣王位给了你父亲，但是他骄傲，所以上帝把他夺回你。现在你是他的儿子，你看见知道这样的事情，你却不觉悟，你又像他一样的骄傲，甚至把耶和华上帝殿中的器皿拿来随便做数器来赢。所以神说，你的日子已经算完了，你在天庭上显出亏欠，今天你的过就要被交一遍。那么这伯沙沙王不但不敢痛恨大尼利，他还把金链挂在他的颈项上，给他穿上紫色的袍，给他最高的位置。但没有办法，时间到了，神不再给他机会了。所以当天晚上伯沙沙王被杀，他的国度就结束了。这是表示什么？神的权柄在人的权柄之上。所以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国度的信息的原则。这原则是什么呢？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大家说，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当无神论的国家抵挡教会，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时候，也就是神在他的国度中间，在这些无神的国度中间掌权最清楚的时候。所以呢，当美国的教会怎么搞，花了多少钱不能复兴的时候，中国在毛泽东统治的时候逼迫教会几十年里面，基督徒从200多万变成5000万，你是奇妙吗？上帝的手在人间，上帝的权柄在人的国中掌权。你说旧约里面没有上帝的国吗？旧约里面没有提到上帝的国度吗？有，不隐藏在中原这里面，隐藏在神的主权里面，隐藏在没有一个权柄比他更高的地步。感谢上帝，当苏格兰那一个血腥统治的女王叫做这个 Bloody Mary， 现在变成一种 Champagne 的这个名字了。这个呢，血腥统治的女王 Mary， 她一定要逼迫基督教，要把整个苏格兰带回跟天主教发生关系，在改教时期，她下了一个命令：明天晚上我要把 Knox 的头砍下来。John Knox 是一个苏格兰的改教家，特别离开苏格兰爱丁堡， 跑到日内瓦去做加尔文的学生，然后回去建立长老会，反对天主教，他把改教的精神带回苏格兰。结果这个女王讲了这句话，明天我一定要杀死你，砍下你的头。很多人为 John Knox 惧怕，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呢，感谢上帝，那一天晚上 Queen Mary 先死。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权柄在人的国中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的君王算的什么呢？世界的总统算的什么呢？你多大的权柄，你多么反对上帝，上帝说我再等20年，看看你变成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叫我的，你不叫你杀在哪里？没有了。不杀杀在哪里？被杀了。这世界最伟大的君王在哪里？拿破仑、希特拉、毛泽东、墨索里尼，这些人在哪里？都去了。神的宝座永不动摇。所以旧约里面没有提到上帝的国度吗？旧约里面没有提到上帝的国吗？没有提到上帝的国这个名称。但是旧约里面很广泛的总言辞告诉我们，全地都属耶和华，全民都属耶和华。不但如此，耶和华用最高的权柄同他的公义的原则，要再得看全地。在有生之年，许多的国王、万王之王、诸王之王，像尼布加尼撒，他的国度的权柄还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你看到了吗？不但如此，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只有上帝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所以你说呢，没有提到上帝的国度，但提到主的国、你的国、他的国，永远不改变，永远不败坏的。你说有吗？有。我们现在找几节很重要的圣经来思想到旧约里面隐藏的神的国是永不败坏、永不动摇的。我们一同来看基础的圣经。我们看诗篇第145篇第13节，诗篇第145篇第13节，翻到了这一次，请弟兄们来读一次诗篇145篇第13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节的圣经，一同来读，一二三。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掌的权柄存到万代。你的国，这个你是谁呀？耶和华上帝。所以没有上帝的国这个词出现，但是旧约告诉我们，你就是上帝。上帝的国是永远的国，上帝执掌的权柄是存到万代的权柄。万代就是永永远远，就是继续不断存有永恒的意义。所以你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你掌的权柄是永远是万代的权柄。不但如此，上帝的国呢是永存无际的一个权柄。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从别的地方来看见，但以理书第6章第25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但以理书第6章第25节，请姐妹来读。但以理书第6章第25节，那时大利乌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处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26节，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下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人，大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里看外邦的君王口里面自己讲这样的话，我相信是神的灵感动他，借着外邦的口讲上帝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远无极。我现在跟大家注意到，就是不但如此，圣经提到了上帝要另外立一个国， 那这个就变成整个新约那个属灵应许的一句很重要的话语了。我们大家看但以理书二章第四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十四节，翻到了无论男的无论女的一同开声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十四节，翻到了一同开声来读。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就大罪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看到这一句话吗？这一节圣经比刚才所读的所有的圣经更独特，这一节圣经比刚才所有所读的所有的圣经更鲜明一件事情，就这个国是不属于另外一个国的，也不会被击败变成别的国所占据或者所拥有的。这个国是另立的一个国，是永不败坏的国，是永远的国。这个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国，因为这个另立的一个国就是神自己在地上要设立的国。感谢上帝，这样你就清楚看到在全本旧约里面圣经蕴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国度要来到，神的国度要在人间现前，而神的国度是神自己做君王，而这位君王的权柄是永不败坏，永不止息，永无止境，这都永永远远做王。这一位王是至高的上帝，这个国是永不衰残的国，这个权柄是永不败坏的权柄，这个国是另立的一个国，与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地方，请你注意，当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讲话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大家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你看见全本圣经中间上帝的国度呢，就这样逐步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越来越清楚。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以开始的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结束的时候，他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强盗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与我一同在乐园里面，明天我们要继续想这个上帝的国到底是指什么，这上帝的国与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怎样遵从上帝的国。我们大家一同站起来祷告。